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在瑜伽师地论的58页。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篇幅不多的，稍稍的说明种子。58页这个地方也是把种子呢简单的再归纳一下。58页的倒数第五行啊，这中间的地方。实际上这个用这种方式来说明种子啊，这个在瑜伽师地论卷二的地方就说过的，就是种子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看它。种子跟它的现行，也就是它的果报啊，那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可以用这几个角度去看。我们看倒数第五行，复次若略说一切种子，当知有九种。这九种里面呢，其实，第一项到第四项，那5到5、6、7呢，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最后这个8跟9也是不同的角度，所以实际上也不是真正有那么多种。这个1到4啊，跟5到7跟8跟9，他们是有相关联的，可以互相的关联起来。只是说从不同的角度说呢，那可以从九个项目去看它的。一呢，就是以于果；二未于果；三果正现前；四果不现前。那接下来就有一项一项的说明的。那我们先简单看第五到七呢，五是软品，六是中品，七是上品。第8跟9呢，八是被损伏，九呢是不被损伏。那现在就简单的说明这一项。倒数第三行，若以于果，此名果正现前；若果正现前，此名以于果。那么种子跟它的现行得果报的这一些，其实主要的还是八识的活动。那所谓的对种子来说已经获得了果报，那其实就是它的果报正出现，正在活动。还存在的，还有在活动。瑜伽师地论和成为师论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从这个种子得果报这个事情来看呢，成为师论比较详细的说明他们之间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时间上的关系。时间上呢，这个种子跟它的现行要同时，那瑜伽师地论没有那么强调这个部分。我们如果瑜伽师地论从头看到尾啊，会发现瑜伽师地论对时间，就种子跟现行的时间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强调。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似乎，其实不是似乎，就是确实瑜伽师地论它的这些内容呢的出现呢，可以说当然比成文师论要早的。成文师论里面有引用很多瑜伽师地论，而且加以讨论跟说明，所以在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时期啊，还有很多的可以再进一步探讨。那这个部分就是到了成文师论，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释迦菩萨以后啊，印度的很多论师他们在更深入的去探讨。那当然更深入探讨的时候会考虑到时间这个角度，是这样的。所以在瑜伽师地论还没有那么深入的探讨跟强调的部分呢，你会在成为师地论会慢慢会看到的。那实际上也不只是成为师地论，成为师地论到了我们中国啊，翻译成中文之后啊， 我们中国祖师们很多人对以及师利论有研究，对成为师论很重视，很多的人有研究而且有注解。反倒是倒过来，色大成论，色大成论真谛三藏有翻译，玄奘大师回来之后也翻译。那我们目前其实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其实有应该有四个还是三个翻译本，应该是四个。那所以色大成论在中国的流传很早，我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早期更早一点，在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呢，色大成论就已经是大家都在学习的。那我要讲的是说呢，反倒是玄奘大师回到中国之后，色大成论就没有再像以前那么的，就是大家那么的研究它，而且显露注解。就是我们看窥基大师，还有刚刚讲玄奘大师的门下，没有什么人去注解这个色大成论。色大成论当然也很重要，成为师论也引用了很多色大成论。色大成论的唯识的，就是整个教理跟他的修行呢、也是说得很好。但是看这个样子呢，他跟一些师利论的时代比较接近，所以同样的有很多课题可以再进一步去思考啊。那这些呢，就是自从玄奘大师回来，大家发现这些就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还有很多空间的，就是大家发现在成为师论里头比较多，所以有比较多的祖师大德们，他们的探讨跟研究呢会集中在成为师论，当然也还有像中边分别论这些。那其实因为这个在之前是没有的，虽然中边分别论真谛三藏也有翻译，也是有翻译的。好，那我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啊，在一些师利论他探讨的角度，从很多地方看起来呢是比较早期的，还有他是把很多都收集在一起，但是这个更细节的地方呢不一定有那么的详细的探讨。我们看卷53以后啊，这些就会发现，慢慢就会发现，但是他也有些前后有观点。那这个地方讲这个果，就是种子啊，从已经获得果报这个角度说，这个就叫已经给予，已经产生果报的。在卷二的地方的翻译是说已经受，这个给予那个与那个字啊是翻为受，就是这样，已经受到了。那像在卷二的说明呢，这个种子已经获得果啊，但是其实它的重点是放在，我简单念一下，在卷二的地方呢，它是说无始时来啊，相续不绝，性虽无始有之，然由尽不尽业差别啊熏发，妄速速的取一手果，说彼为心等等等。若果已生，此种为已受果，生死流转，相续不绝，乃至未般涅槃。那个地方的解释比较详细，就是种子已经获得果报，但是它还有个角度需要了解，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整个生死流转、生死相续呀、乃至还没有得涅槃，这中间。那都可以说种子已经获得果报，获得果报这件事情它可以一直相续不断。那但是这个果报主要的是从这里讲啊，主要的是一手果。那一手果对种子来说呢，它还是要有缘，就是在第八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它不能够自己产生现行，不能自己产生果报， 一定要有缘来帮助他。这个缘，陈伟师兄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叫做熏习。能够熏习的呢，就是前七识，前七识的活动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前七识的活动呢，那而且这个每一个识的活动去熏的，就是他自己同一类。那这一点也是很重要。那我以我们来讲呢，修行里面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这都是很具有关键性的地方。总而言之，那这个种子要得果报，要靠这个刚刚讲前七识的活动作为熏习，也是作为缘，就这样。不管我们在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呢，有多少无漏种子，或者有多少有漏种子，如果没有缘啊，那这些种子就是不能产生它的作用。所以就算有，但是不产生作用的话，那几乎就跟没有差不多，这样。当然这个以众生来讲是不可能没有前七识的活动啊。那前七识的活动碰到以识来讲呢，当然就是根跟净，有了根有了净，绝大多数时候一定会产生识，是这样的。在成为识论里还有一个说明呢，这个可能也是瑜伽师尊没有讲的，就是前五识跟第六识他们的善恶关系，还有他们的苦受乐受不苦乐的关系。那这一点很重要，我简单说明。比方说呢，我们在路上开车，那正在开车，那突然呢，旁边的车子跑到你前面来，或者说你前面的车子它突然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举个例子来讲，我常常看到前面的车子突然从前面的车子突然跑出来香烟的那个一点点哦，这样。好，那我现在讲的重点就是说呢，我们的前五识，以这个例子来讲，我们的眼识，你的眼识呢，你很难避免说你不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前面那辆车子突然就丢出一个香烟头，你的眼睛。你的眼识看到它了，那正如我刚讲了，你的眼识，你的前五识啊，他会看到什么？我们的耳朵会听到什么？这个你不一定能够自己决定的。好，那现在的重点是说，前五识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刚刚讲，前面的车子丢出了一个香烟头，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前五识啊，看见这一个现象哈，以眼识做例子，它也有五种片行心说法，就是这个作处作意受想思，当下就有。前五识就眼识做例子，他看到这个景象，当下就有这个五片行，一定有。那他另外他也有可能有这个五种别境，而且他也有可能有善的心说法，我们有11个善的心说法，还有呢，还有20个，有6个根本烦恼，这也是心说法，还有20个随烦恼的心说法，还有4个不一定，就是不定的这个，所谓不定就是善恶不定啊的心说法。前五识也可以跟这么多的心说法相应，所谓相应就是一起活动。前五识就是包括第六识在内，就是跟这些心说法一起活动的时候，来决定它的善或者恶，或者是不善不恶。同样的，也来决定它是苦受或者乐受或者不苦不乐受，甚至于还有不只是3种受，也可以说是5种受。就是喜乐忧苦舍，就是可以再加了2个苦乐忧喜舍，就再加2个那个忧跟喜。好，那现在要讲的重点是说，你前五识看到这个镜像升起了眼识， 演示本身也可以跟这么多新手法相应，再加上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一样的也可以跟很多很多新手法相应，是这样。那这里面呢，我们有那个六个根本烦恼，那不一定会跟前五识相应，应该是不会的。刚刚讲那个新手法里面呢，有一个部分是跟第七跟第六，前五识就不一定有的，也可以说是没有的。那很简单，就当我们刚刚讲那个情况呢，前五识的这个反应非常的迅速，当下你的演示是跟什么样的新说法相应，你恐怕没有来得及控制它，或者说告诉他现在是要升起什么样的新说法相应。比方说刚刚讲11个善心说法，你可能反应太快了。那但是呢，第六意识本身的善恶性质跟刚刚讲的五种受啊，那它虽然当时也是跟前五是同时升起，但是这个第六意识造业的力量比前五是要更大更足要。而第六意识呢，你可以训练第六意识，你可以训练它，就是说不跟着前五识，不跟着前五识，就善恶性质来说，还有呢，就这刚刚讲苦受乐受来说，不跟着它，第六意识虽然跟前五识同时升起，在那个例子里面，可是第六意识本身呢，要不要跟着前五识，这个可以训练的，也可以控制的，是这样子。那同样的，这个跟我们这里讲的种子产生现行有关联啊。那么种子要产生现行，就刚讲这是一个缘，有了根有了境，这个事就出现了。事出现就是等于种子获得了现行，也就是这里讲的种子得到果报。种子得到果报，这里虽然没有讲这个果报的性质，重点是那个果报的性质，那个果报的善恶的性质，或者是不善不恶的性质，还有它是给我们苦受还是乐受还是不苦不乐受。就刚刚讲这个苦乐忧喜啊，忧还有舍啊，这种受，这个呢会影响我们造业，是这样的，这个是重点。我们要是要修行的话，当然就是避免造恶的，尽量要造善的。那这个部分呢，第六意识很明显的，这个部分呢是第六意识里面的分别性的，就是说不是具身的部分。那分别性的部分呢，你能够训练，现前当下你能训练，就这样子啊。那至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具身的部分。具身的部分呢，现前当下我们大概还没有能力去觉察跟训练。具身的部分呢，有第七识的部分，但是也有第六意识的部分。那么我们的第六意识有针对就相应的烦恼心所法有分别心的，也有具身的。是这样，但是具身的部分呢，一般来讲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掌握它。为什么呢？具身的部分是这样，就是任运，它自自然然，我们几乎不感觉得到，也没觉察得到，也不用特别努力，这个叫做任运。具身的都是任，具身的呢，都是任运的。倒过来说，任运的呢也是具身的。那正如我说，这个是比较细微的，就是我们可能都没觉察到，当我们的前五识一活动，还有第六识一活动，前五识里面没有具身的，这个第六识一活动，它里面的那个具身的部分，我们甚至来不及觉察，也没有，未必有能力觉察。可是我们能训练的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的这个部分。如果将来 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功夫，以及对心意识的活动的掌握，比方说你的定力越深啊，那可以连前五识，连前五识刚刚接触到境，这个跟境刚接触的时候，刚刚产生识的时候，就刚刚讲那个眼识，刚刚看到前面车子丢出了香烟头，这个时候你的眼识要跟什么样的心说法相应，你也能控制，但是一开始恐怕不能，因为它太快了。以时间来讲太快了，当然它也经过了很多刹那，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没办法那么细，是这样的。那这个呢，跟我们这里讲了有密切关系。种子得果报就是这个情形。那倒过来，第二种就是还没有得果报，是这样。那这个是相互的，就是刚刚讲倒数第三行，若以于果呢，此名果正现前。就这个就是一跟三的关系，第一项跟第三项啊，就是它是相互的。如果是第一项，那其实就是第三项，倒过来第三项也就是第一项。若果正现前，此名已于果，是这样。那正现前我刚刚说，就是它还没有消灭，还在生死流转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感到一手果报，它正现前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不是说马上得了果报，这个果报马上就灭掉了，不是的。第二种呢，倒数第二行，若未于果，此名果不现前。若果不现前，此名未于果。那这当然就是指种子还在第八阿赖耶识里面，还没有适当的缘熏习它，加强它的力量，也就是还没有得果报。但是这个部分呢也很重要，种子还没得果报，还在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它不会自动自然就破坏掉。所以我们前面才看到过，种子的损伏有好几种情况。这个染污法的种子要损伏它，那你就是要靠戒律，要靠戒律的力量，还有靠修禅定的力量，或者最后用出世间法，以无漏法来完全破坏它。那么杂染法的种子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用这些去损伏它，那它一旦形成，一旦我们熏习呢，熏出了这样的种子，由第八阿赖耶识保存了，那它不会自然就破坏掉。虽然他没有，就算他还没有得到缘的帮助，但是他不会破坏掉。这是种子很特别的一个状况。那么种子的六义里面有一项就是恒相续，而且他也自类相续，是这样的。所以在卷二啊，瑜伽师利论说，这种情况，他说呢，未与果者呢，或顺身受，或顺后受。虽经百千劫，从自己的种子还有一切种子呢，渐渐的会圆满的等等等等，这样子。所以刚刚讲了，它时间可以保留那么久，虽然经过百千劫啊，这个种子如果没有被损伏的话，那它就是还是存在的，虽然我们也看不见，也不知道它存在什么地方，它就存在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空间啊，是这样。但是它就随时跟着我们有情的生命，只要有情的生命还存在，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就是存在，而且就是会活动，这样情形。好，接下来那所以这个刚刚讲这个是第二跟第四的情况。那么刚刚讲不现前，就是他没有得果报，没有得果报，当然就没有所谓的被破坏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果报没有说被破坏，或者果报有结束，因为还没有，根本还没有出现，只要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活动啊，那就是叫做果不现前。 是这样的。那这是一到四这四项啊，再来呢，若作本性，泯软品，五六七这三项呢，其实是针对种子的，就是说他有没有受到语言的力量去帮助他。那这里说若作本性叫做软品，其实就是说他还没有受到语言的力量去帮助他。那当然这个时候他的力量相对来说，他的力量这里讲软，就是说他是比较微弱的，他要得果报的力量呢相对来说比较微弱。这里讲本性，不是我们在成为世论讨论种子是本性助种，或者本性助种，或者是心熏的，不是讲这个意思啊，但是也可以包括这个意思。反正这个助本性的意思就是说他无始以来啊熏习，然后他就存在了，是这样的。这个本性助种在成为世论说啊，它是本有的，可是那个本有的意思并不是等于说它不用熏习就自然就有，不到不是这里，它是无始以来就熏习的，无始以来就熏习的，所以它也就是说它就存在了。那另外一种种子是心熏的，那就是后来这个每一次的生死当中一次一次的再由前七世的活动再熏习回到第八来也是的，那个是心熏的种子。那这个本性的这种种子呢也是这样情形的。那如果仅仅是这样呢，就是叫做软品。第二也就是第六啊，若修若练，善不善法，未到就近，名中品。那第六种中品的情况呢，一样也是就它的程度跟力量来说，这是处在中间啊。那要注意这个是包括善跟不善，而且是若修若练，就是我们简单讲我们所做的善的行为就是前六识来讲啊，善的或者不善的那但是呢未到究竟，就是说他的这个所谓未到究竟呢，简单如果从业力的角度说，就是还没有完全的圆满，还没有完全圆满呢。换句话说，对于这个原来的种子的语言的力量啊，还有可能会中断。简单讲，我们想做一件事情，那并不是所有的该准备的条件都具备，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到达终点，这个就是未到究竟的意思。那记得我刚刚讲，这个包括善跟不善，修善的法就是刚刚讲我们前六世要跟善的心说法相应了，那也要到达圆满，确实把一件事情从身口意来讲啊，那他要达到，没有达到，那就是未到究竟，就是这个意思。那修跟练啊，这个是指他的程度跟过程说的，是这样。那总之，这个是在中间的阶段，相对于前面的来讲，它是比较强，可是对于这个圆满来讲，它又是比较弱，所以是在中间的，叫做中品。那么再来若修若练已到究竟啊，就是名为上品，就是这样进行的。所以这个软品、中品、上品呢，完全是根据不论是善或者不善啊，完全根据我们究竟是有没有发动，没有发动，那这个就是软品；已经发动，但是还没有完成，这就是中品；发动而且经过过程，而且完成了，这个就是叫做上品。这个很简单，因为你要完成了，这个时候你这个种子的产生现行的力量是最充分，那这个时候你很难说不让这个种子得现行，因为它该需要的缘都有了，这个就 你很难说要它不得现行。简单讲，我们常讲那个业，业要得果报，我们常讲那个定业难转，或者那个重业啊，你很难让它不得果报，就是因为当初它熏成这个种子的时候啊，我们就是给它很多很多的它需要的条件。那这个这些条件里面呢，最主要还是你的心，是讲你的心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坚决，同时加上身口意的帮助，那它熏成的那个力量就是很强。如果你的心不是那么坚决，不是那么确定，就是有点可有可无，或者做到一半，那么然后这个力量就减弱，那它就不是那么强，是这样的。再来啊，这是59页第一行的损即不损呢，如前因之。那么所以第八项跟第九项这里并没有说明，因为前面已经说了种子被损伏还有不被损伏啊，前面已经说了。记得前面提到的损伏呢，对于杂染种子的损伏，就刚刚讲有好几种方式，但我们也提过善法种子，善法种子也可以被损伏的。当然这是指有漏的善法种子也可能被损伏，我们上一次才说到过的。那么被损伏的状况主要有几种，特别是这个，如果常常啊很强烈的去做跟善相抵触的，当然也就是不善了。不善的那些染污的，如果你常常做很坚决的很大的力量去做，这是对善法的第一种损伏。第二种损伏是很强力的直取邪见，还有像外道的那些，那是第二种损伏。再来如果更强烈，那就是还有毁谤，那就会变成断善根。这三种，这三种情况呢，对于善法种子也会有损伏的情况。那这样子说啊，我们的一个反省或者一个警觉啊，只要还是有漏法，不管善不管恶啊，那些种子都可以，就刚刚讲它还不是决定的。就算你过去或者现在有善法种子，如果你不继续的增长，你倒过来是熏习了很多恶法，乃至最严重的就是那些邪见，那它会破坏你原有的善法的种子。如果这个邪见强烈到就是有诽谤，就是诽谤这个因果啊，诽谤这个善恶，诽谤出世间，诽谤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一些贤圣呢，特别是佛法僧三宝这些，那这个力量很大，这个对善法的种子的破坏力量很大，可能会更最严重的就是断三根。断三根就表示他以后不会再出现善法的现行，是这样的，那是最严重的情况。那如果断三根呢，从唯识学来讲，这个友情他以后很久很久很久以后都不会修行了、啊、不会修行，不会去积极善法的资粮，也不会去修行，就是他修的也不属于这个得解脱的，他就算会修行也不是会得解脱的，所以唯识学认为他不会得涅槃，这个是毕竟不会得涅槃的，换句话说他会一直在生死轮回中，当然这是非常严重的。好，那简单说的这个以上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种子的各式样的一个特色，59页再用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种子。第二行说呢，复次我当略说安利种子，云何略说安利种子，位于阿赖耶识中一切诸法遍计自性， 妄执习气，是名安立宗旨。好，这一个小段落呢，也篇幅也很短，它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才直接说明到底什么叫种子。那在成为世论说的种子很清楚，就是习气，就是熏习啊。那熏习习气跟熏习呢，主要的就是它将来有得果报的力量啊，有得果报的功能，有得果报的可能，是这样的。那这些习气或者熏习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是这里讲的。第一呢，它是在阿赖耶识当中，所以种子是怎么存在的呢？完完全全是由阿赖耶识来支持它，来保留它。成为世论说阿赖耶识可以去圆种子，但是这里的种子是指有漏种子。阿赖耶识的所缘啊，包括有漏法的种子，这个阿赖耶识可以去圆它，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是无漏法的种子，那阿赖耶识不能去圆它。阿赖耶识为什么不可以去圆无漏法的种子呢？大家想想看，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呢性质上的不同。这个阿赖耶识在没有获得转世成智，没有获得转依，就是从杂染转为清净之前啊，它主要的特性就我们说是无复无记啊，它不是清净的。它虽然是无复无记啊，但是它不是清净的，就它本身的体性不客气讲也属于杂染的。那以这个杂染跟清净这种性质来讲啊，这个是不一样，而且是几乎就是说互相对立的，互相有跟对方有冲突，甚至有就是有抵触。所以啊，阿赖耶识不能去圆这个无漏的无漏法的种子，因为无漏法的种子是清净的。那什么叫有漏，什么叫无漏，这里也有说，这里的定义非常非常好。那从唯识学来讲，就是很简单，带有我执的，也就是无明啊，那这个就是叫做有漏。如果是据社论说，什么叫有漏，就是烦恼的升起，还有烦恼的随增，这个叫有漏。在定义上稍稍不同，但是还是相通的。那么据这个瑜伽师论，这里等一下就知道他的定义也非常好。那这里讲说，在阿赖耶识当中啊，就是它存在的这一个所依啊，它是怎么存在呢？要靠阿赖耶识。然后呢，一切诸法遍计自性妄执的这一种习气。妄执这个字呢，在这里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是这样。那如果是动词的话呢，它跟遍计这个有密切关系。那什么叫一切诸法遍计自性，这里并没有说明的。那这个就我们刚刚讲那个我执法执有关联。遍计啊，成为世论跟色大乘论呢，对遍计有一个很好的说明，说得非常好。遍计所执跟依他起有很重要的差别啊。我们都知道，遍计所执本身是遍计所执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像我执法执，这个就是它的内容。这个内容来说，本身来说是不存在的，完全不存在。但是众生颠倒，这个轮回里面的众生颠倒啊，他们以为是有。那用什么例子来说明这一种？有几种例子比较容易了解哦。很简单，有一个例子就是在水里头， 在水里头呢，我们去看那个池塘也好，湖也好，或者大海也好，我们看那个这些水里头，我们去看的时候呢，有看到月亮，我们有看到月亮啊。这个眼睛正常的人，你去看过去都可以看到月亮。我想有的动物也可以看得到哦，这个水里头有月亮。但是实际上水里头真的有月亮吗？当然是没有的。这水里头其实是不可能有月亮。OK， 但是我们去看，哎呦，看到月亮了。这个例子其实非常好，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就是呢，实际上不存在，但是它可以显现出来，显现出来。那这个片剂所指的这个内涵，就是我执或者法执，就是这个情况。对我们生死轮回的众生来说，实际上它虽然不存在，根本没有，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它有，我们会觉得它有，而且我们也甚至认为它是有，因为就刚讲，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好像我们去看那个水一样，我们会看到月亮，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个片剂所指的内容呢，我执的我，法执的法。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觉得是有的，可是这是颠倒，因为实际上确实是没有。那如果是这个就是出果以上的圣人、菩萨也好、佛也好，他们去看的时候是没有的，他们知道我执跟法执根本是没有的，从来没有存在过。众生的内心的颠倒，就好像镜子也是一样。镜子呢，你去看的时候，这个镜子有各式各样的影像可以看得到。可是实际上镜子就只是镜子啊，镜子里面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或者说你说看那个电视的荧幕也好，或者电影的荧幕也好，电影的荧幕、电视的荧幕可以现出许许多多、许许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可是你真正去碰碰那个电视的荧幕也好，电影幕啊，它只是个荧幕啊，它从来就没有它所显现的那些东西，从来就没有，有的只是那个影像。那么刚刚讲圣人、这个佛菩萨等等呢、啊，去看的时候，那他们知道实际上并没有这些东西，顶多只是影像，是这样。那这个影像呢？是众生无始以来的，刚刚讲的一个我执颠倒的习惯，那才会显现出来的，是这样。那这个比喻就刚刚讲用那个湖水啊，做这个比喻是很好的。那不是没有那个水，不是没有水，也不是没有真正的月亮，可是呢，在水里头的月亮，这个是没有的，是这样。所以在唯识学来讲，有一些是属于依他起。依他起呢，那是就是在讲这个种子。在所有的依他起里面呢，最重要的、最重要、最重要的，而且是最主要的，就是种子。另外就是八识的现行，整个八识的现行活动啊，也都是依他起，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个依他起的作为基础了，那众生的颠倒就会在依他起上面呢，就我们前常讲的能片剂的心，能片剂的心当然是指前七识，在所片剂的这个对象上面，能片剂的心跟所片剂的这一些对象啊，都还是依他起，都还是依他起。但是能片剂的心在所片剂的对象上面产生了片剂所执，那一个片剂所执呢，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从来不存在过的。就刚刚讲一样，用这个我们去看那个湖水， 能够看的这个心啊、哦，以眼视作例子，还有我们去看的这一个湖水啊、哦，这个是依他起呀、啊。可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月亮，如果我们以为水里头确实有月亮啊，那个这个就变成骗计所值。如果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呢，知道这只是反射的一个影像，在水里头并没有真正的月亮，那这个就没有骗计所值，就这个差别在这里的。可是以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惯呢，就是能骗计的心在所骗计的对象上面，刚刚讲任运的就产生了骗计所值，那这个也是俱生的我执跟俱生的法执，就这样。那这个呢，一旦有了这个情况呢，就这里讲了一切诸法骗计自性，妄执习气，就是这个情形。那这个情形里面呢，刚刚讲骗计所执和依他起啊，这两个不可分，性质上虽然不同，依他起是存在的，因缘所生法是存在的，这个也是种子。可是在以我们刚刚讲生死轮回的反复来说呢，同时也有了骗计所执，这两个不可分，是这样的。但是他的刚刚讲他的骗计所执一定要依赖依他起，那这个依他起的这个部分呢，主要的还是就刚刚讲种子。那这个习气啊，就刚才这个骗计自信妄执习气啊，还是依他起的，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偏重在能骗计跟所骗计。能骗计跟所骗计呢，如果在成为世论或者中辩分别论，于世论也有提到，但是没有提到那么的主要。这个部分呢，也被叫做虚妄分别。大家以后如果看到虚妄分别这四个字啊，要知道他讲的是依他起。虚妄分别为什么是依他起呢？这个是染污的依他起，染污的依他起也就是刚刚讲的杂染的种子啊，当然也包括杂染的种子所产生的现行，这都还是染污的依他起，也就是虚妄分别，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讲说一切诸法骗计自性啊，虚妄的去执着他的那一种习气，那这个习气本身就是这里讲的所安立的种子，也就是叫做安立种子。安立种子也就是说刚刚讲的对种子的安立，也可以说是所安立的种子。那但是这个种子到底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到底是确实存在的呢，还是我们好像那个心不相应行法那样的一个假名安立，假名的一个施舍呢？到底是哪一种呢？那这个需要很清楚的去了解它。我们看第四行说呢，染此习气啊，是实物有，是世俗有。好，这个非常重要。所谓的种子就是这样的习气，这个习气本身是颠倒的，就刚刚讲虚妄分别也是颠倒。所谓颠倒是说它并不是来自于认清真相，不是来自于认清人跟法的真相，也就是刚刚讲的是能骗计的跟所骗计的这一种颠倒的虚妄的分别的，它的简单讲就是一个习惯。那无始以来只要在生死轮回当中，我们就是主要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那只是说我们的对象如果是以众生本身为对象，那这个就形成我执；如果是众生本身以外的一切存在啊所形成的，这个就是法执，是这样的。但是它本身的体性 差不多，都是执着，执着为，以为众生本身或者是这一切法呢，是有就是恒常不变，有独立的自体，点点点点，就是这样子。好，那现在讲这个种子以及习气啊，也就是习气，它确实是存在，实物有，就是说它确实是存在，确实是有这么样的东西。啊，我说东西也不太对，种子不是一个物质性的，种子也没有具体存在哪一个空间，当然也是你眼睛看不到，手摸不到，甚至也不是你前六识可以看得到。从一般凡夫众生来说啊，不是你前六识可以知道，要到出果以上。记得我们在从这个瑜伽师论的前面卷51到52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有提到，当我们得出果以上呢，我们有能力去观察到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以及阿赖耶识里面种子的状况，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刚刚讲可以了解里面的种子的各式各样情形的。可是在那之前，只要你还是生死凡夫啊，那这个种子对你来讲你是根本不知道，不是你的所缘，不是你的前六识的所缘，是这样的。那但是呢，这里讲它是实物有，是世俗有。实物有我们刚刚说了，它确实是存在的。那说它是世俗有什么意思呢？那什么叫世俗有？简单讲，这里在梵文跟藏文啊，它都有一个副词性的，就是就世俗而说它是有，这个叫世俗有。就世俗的立场，那什么叫世俗？其实就是我们生死凡夫这一种状况，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呢，就倒过来讲说，它不是圣意有，也不是这一点。这个里我要补充一下，我希望大家能够发心做一个整理啊，就是说瑜伽师利论也好，成为师利论也好，就是其他的瑜伽唯识的这些论点也好，你可以做一个整理，就是说整个瑜伽唯识里面啊所讲的有跟没有，到底有哪一些名词，就这里讲了有实物有，有世俗有，还有什么圣意有，还有什么假有，施舍有，或者什么样什么样的有，你把这个什么样什么样有呢，通通把它整理出来，当然这是归类哦，这样的这么多的归类，然后去探讨一下这一些什么样什么样的有啊，它是指哪些东西，哪一些东西是属于什么样的有，你把它整理出来。比方说这里讲有漏法的种子，有漏法的种子呢，它是实际上存在的，但是它又是世俗有，也就是说它不是圣意有，是这样的。那还有其他的东西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刚才讲的八识的现行活动啊，那它是哪一种有？然后我们之前才花了很多功夫所研读过的那个心不相应心法，心不相应心法是什么样的有？一样，你把它都归类，然后这个每一类里面都有内容的，把它整理出来，那就会很清楚。那你再把它后面的那个解释理由，为什么那一些是属于那样的有，它理由在哪里？比方说呢，唯识学认为种子是这样的有，那它这种种子呢是就第八阿赖耶识里面的而说的。如果是世间上的，比方说苹果的种子将来会产生苹果啊，那个葡萄的种子会将来产生葡萄，就是外面的那种种子，外面这种种子啊，它又是什么样的有？ 一样的，你就把它，那这些都在刚刚讲于伽维师的论点里面都有提到过的，你把它整理整理，如果每一个人大家都愿意去整理它，然后整理之后呢，大家汇集起来，汇集起来再比较看看，那就很有意思。我们也可以看看别人整理的跟自己整理的有什么不一样。好，那这里讲呢，刚刚还没有讲什么叫世俗有，什么叫做就世俗的立场说是有，就是从生死凡夫这个还有我执，还有法执，还有这种颠倒的状况，但是呢一样可以建立在这个立场来建立什么是有，然后什么是没有，是这样的。就是从世俗也有可以分，比方说世俗里面呢，如果中观学啊，它也有说世俗里面可以分正确的世俗，还有呢颠倒错误的世俗，就是正世俗跟倒世俗还可以这样分的。然后他说的世俗呢，它的含义跟我们这里讲类似，就是说障蔽真实，就是障蔽或者障缚我们，使得我们不能够见到真实的状况，这个叫做世俗。这个字啊，世俗这个字在梵文叫 samvritti， samvritti 在月称论师在中论的这些书里面讲，就是刚刚讲的障蔽真实，使得我们不能认清一切的真相，这个叫做世俗。那这样的解释啊，也就等于我们刚刚讲的有漏，也就等于我们刚刚讲的我执跟法执，甚至等于我们讲的无明，这样子。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就是有我执，当然也有法执，也有无明，也就是对真相究竟的真相，不了解，这样子。那后还有一句我们要看一下，妄彼诸法不可定说意不意相，犹如真如。那么种子跟现行，这个诸法就是现行。唯识于伽维识的，当他们说到诸法，主要的就是八识的活动，八识的活动里面又包括了心所法，然后才是在讲我们的所看到的这一些境，这样明白吗？那所以呢，种子跟八识的现行，还有就是他就刚讲心识本身，还有心说法，然后还包括这一些就是气世间的存在，作为我们的识的对象，识的认识的对象。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呢，不可以说他们一定是一或者不一，就是这样子。那等一下我们会说明为什么是这样子。那比喻呢，这个就好像一切法也是一样，一切法的法性或者一切法的真相，也就是一切法的真如和一切法的本身，这我们有讨论过的，不可以说他们一定是一，也不可以说他们一定是分开来，就是差异不同，也就是分开来，是这样。那我们今天上半段大家休息几分钟，再继续。